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亲自见证的一个濒死之人起死回生的真人真事。故事发生在山西的一个偏远小山村。2023年9月20日上午，我的朋友张健（化名）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陪他到医院看看病。我痛快地答应了，并立即赶往他家，由他儿媳妇开车，我陪他赶往了县医院，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属于严重心梗，县医院让我们立即转到大医院治疗。张健的儿媳妇马上开车往北京赶，同时张健打电话请他北京的亲戚联系北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权威医院，北京阜外医院挂了号。临走前，我给张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告诉他一路上要诚心的不停地念这九字真言。张健到北京医院后，医生立即对他进行全面检查，经会诊，张健的心肝肺肾全部衰竭，并有严重的白血病，已到了晚期，无法医治，医院拒收。家人随即又找人让张健住进了北京宣武医院，经检查和专家会诊，结果同阜外医院一样。医生告诉张健的二儿子和大儿媳，回去准备后事吧，离开医院越早越好，要是死在医院就得在北京火化。张健的大儿媳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让远在吉宁的亲戚给找了一个很有名气的算卦神婆给算了卦。神婆说的和两个医院检查的病情一样，并且说张健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活不过三天，也就是过不了9月24日。随后儿媳就通知了远嫁外地张健的大女儿、二女儿和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回家给他爸爸准备后事。9月22日上午，张健的大儿媳回来了。我去了他们家，大儿媳详细地说了情况后，孩子们哭成了一片。我说，不要怕，不要哭，法轮大法的师父一定能救张健的。临走前，我把九字真言给大儿媳写在纸上，告诉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张健一定会逢凶化吉的。张健的妻子和孩子们都跪下向大法师父祷告，求大法师父救救张健。随后大儿子和大儿媳驱车赶往北京接张健回家，临走前还买了送终的衣服。他们到了北京后又托人找了一位专家， 求专家再给诊断一下，抓住一线希望。专家答应再给复查一下。9月23日上午，专家给张健复查做心电图时，奇迹出现了。医生在操作心电图时，张健身上的触头出现了电击现象，电脑屏幕急速的抖动，无法出图。医生问张健，是不是你练过气功？你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张健说没有。医生说，那我们会诊一下再说，现在没有办法继续做心电图。下午再次做心电图，操作一切正常，张健的心率恢复了正常。专家说，稳定一周就可以放心脏支架了。这时赶上了中秋节放假，专家告诉他，好好配合治疗，放完假第一天就给你做手术放支架。张健终于死里逃生，大法师父把他从地狱里捞起，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从心里不停地感谢大法师父。医生们放完假回来后，第一个给张健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手术特别顺利，特别成功。医生告诉他可以出院了，回家养20天，再来复查并放第三个支架。术后第二天，他出院回了家。张健回到家20天后，到北京宣武医院复查，白血病不治而愈，原来血管堵了75%，已经通了65%。放支架的计划取消，原来严重衰竭的肺、肝、肾各项指标明显提升，医院的医生都不敢相信这个结果是真的。奇迹再次发生了，张健回家调养3个月后，到县中医院复查，结果肺、肝、肾各项指标都接近正常，现在张健饮食起居、日常生活一切都很正常。事实证明，法轮大法是超常的法，是无所不能的高德大法。只要相信大法师父，相信大法，就一定会发生奇迹。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2年，李颖才刚上小学5年级。开学没有多久的9月17日上午，还在上第三节课的李颖让一位教导处的王姓男老师给叫了出去。王老师引着李颖一边走一边说，你去学习学习。李颖纳闷地问，为什么让我去学习？还有别的同学吗？王老师并没有回答李颖的问题，依然说，你去学习学习就行。 然后这位王老师拽着李颖上了一辆停在校园里的黑色轿车。李颖被拽上车后，发现车里已经坐了四位大人，可这些人李颖一位也不认识，而车里这几个陌生人也全都不说话。这种沉默让李颖格外的害怕，他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哪去，不安的他只能在车上默默地坐着。那时的李颖才是个10岁的小女孩啊。车开了15分钟，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口有两个警察守着。李颖下了车，跟着这些大人走进屋。走着走着，李颖意外地听到妈妈的说话声。惊讶的李颖顺着声音跑过去，却看到妈妈衣衫凌乱，穿着拖鞋在一间屋里站着。发生了什么事？李颖走进屋，不一会儿屋里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李颖和妈妈，以及一名帮李颖妈妈做笔录的国保人员。这时李颖才知道自己是被带到了北京昌平朝凤庵的一个度假村，表面上是度假村，实质上是专门为法轮功学员开的洗脑班，是一个黑单位，是以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用的。到了晚上8点左右，他们要把李颖妈妈带走。李颖吓坏了，她亲眼见过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所以她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胳膊不放，不许任何人靠近妈妈，谁过来她就连踢带踹地跟他们拼，绝不许他们把妈妈带走。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开始跟李颖谈条件，说可以让她一个月见一次妈妈。李颖不答应，他们又说一个星期见一次，说着说着，他们就强行把李颖妈妈给带走了。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李颖不知道妈妈会被带到哪去，她的心里酸酸的。妈妈被带走后，李颖被单独留在了洗脑班，这些人就轮流播放各种污蔑法轮功的东西，强迫李颖看，并威胁她说不转化就不让上学。转化的意思就是放弃修炼法轮功，放弃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李颖被强迫看那些污蔑法轮功的材料，直到晚上10点多，他们才放开他，但是却不让他回家，强迫他住在那儿。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待在这般不友善的陌生环境，这对一个10岁的小女孩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一种处境啊！李颖感到无比害怕，于是她要求说放她出去，要不然就让她的老师来陪她。李颖天真的想，老师不可能来陪她，所以他们就会放她回家。然而没想到这些人神通广大的，竟然这么晚了还能把李颖就读的城北中心小学的班主任胡静之老师给找来。他们把胡老师和一个做负责转化工作的人和李颖安排在了一个屋里，胡老师就这样陪了李颖一晚。10岁的李颖接下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洗脑班会放他出去吗？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或许可以从去年的元旦讲起。去年，也就是2001年的元旦，那天下着小雪。早上8点多，李颖跟着妈妈，还有从河北来的外公外婆、两位舅舅，还有小姨，一家7口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游客川流不息，他们在广场上打开了自己制作的横幅，横幅上面有几个大大的字写着法轮大法好，同时他们7个人也一起齐声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这条横幅是用大红布做的，有2米多长，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是黄色的，红底配上黄字很是显眼。李颖那时也跟大人一样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李颖稚气的声音格外特别，她大声地喊着，似乎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响彻云霄，让天上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在他们七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后，很快的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伙便衣，抢走他们的横幅，并且不由分说的把他们一家都按倒在地上。当时李颖被压在了最下面，护在他身上的妈妈被打得眼冒金星，李颖则整个人贴着地歪着脑袋。这时他看到一个便衣用拳头狠狠地猛打外公的后背，出拳之猛似乎毫无顾忌，而另一个便衣穿着皮鞋踩在了他大舅的头上，然后像捻烟头一样来回的捻。当时李颖就看到大舅的耳朵被踩出了血，可是他大舅却很坚强，他不仅没有喊疼，嘴里依然一遍遍高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舅这个喊声深深烙在了李颖心里，而李颖也同时看到了有那么多游客围观，看到了这一切。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叫《为你而来》，歌曲讲的是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12个国家的36位西人法轮功学员，他们在2001年相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在广场上合影留念，然后坐下来盘腿打坐，并展开一条写着真善忍的大横幅。20秒之后，几辆警察的面包车呼啸而至，车喇叭像疯了一样嚎叫着。一名来自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 Zedong Delnicky 打开了藏在腿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小横幅， Zedong 高举着小横幅，然后向广场的开阔地带跑去。他一边跑一边用带着洋腔的中文大声地喊：美国知道，欧洲知道，全世界知道，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全世界！
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没什么好看，走走走。
美国知道，美国知道，欧洲知道，法轮大法好！
来，同志，往那边走。
Zenon声嘶力竭地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三个警察过来将 Zenon 踢倒在地，一个大块头警察用拳头击打他的脸，把他打得鼻骨骨折。几分钟后，他们全部遭到中共警察逮捕。后来，中共当局因为害怕全世界都来关注这场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于是在关押他们24至48小时后，将他们释放。李颖妈妈是在1998年开始跟着外公学练法轮功的，两个舅舅与小姨也全都修炼法轮功。当时的李颖才6岁， 却因为经常生病，身体弱得连幼儿园都无法上。他跟着妈妈修炼后，这几年他已经健康的连一片药都不用再吃了。修炼法轮功的好处，李颖是有亲身体会的。当1999年中共政权开始对法轮功镇压之后，李颖妈妈与外公全家也希望让中国的百姓们能跟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受中共造假宣传所欺骗。于是他们决定到天安门拉横幅，这次已经是外公全家第三次上天安门了，李颖则是第一次。外公全家前两次上天安门之后，他们都遭到了严酷的折磨。这次李颖的外公和两位舅舅在派出所依然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后来眼看着这样还不能迫使外公与舅舅转化放弃修炼，他们就判了外公与小舅两年刑，而李颖大舅则被判了三年劳教。外公一家是河北怀来县人，从天安门被拉走的隔天，李颖的小姨就被带回到河北怀来看守所。因为小姨认为自己没有犯法，拒绝审讯，不报自己姓名，她被男犯人扒衣服、泼冷水，光着脚在雪地上冻。小姨因此绝食抗议对她施加的非法迫害，她绝水绝食，11天之后，小姨已经是命在旦夕，看守所才赶紧放了小姨。幸好的是，小姨在离开看守所之后，命在旦夕的她随着修炼法轮功又逐渐恢复了健康，而李颖的外婆却下落不明了一年多。康复后的小姨去年六月时又和李颖妈妈两人因为给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又让警察给绑到怀来看守所里了。这次小姨被吊铐的昏死了过去，并且口吐鲜血，全身是伤，小姨的一把头发还被拽掉，露出了白白的头皮。后来小姨被骗到高阳劳教所，没经任何手续就遭到了非法关押，不让她出来。而李颖妈妈也因为绝食抗议迫害，已经奄奄一息的她生命垂危，昌平派出所不敢收，李颖妈妈这才被释放。她东摇西晃地走出了怀来看守所。然而被放回家两个多月，李颖妈妈就被通知到唐山第一劳教所去。原来李颖的大舅在9月12日时被送到了这里，但是十天不到，也就是9月21日，李颖大舅就被折磨致死了。李颖妈妈看到已经整理过的大舅身上有伤，眼角湿润，已经清洗过的两个耳朵黑紫，嘴唇也有血。李颖妈妈往大舅右耳孔用手一摸，发现全是血，她又突然一把拉开遗体的上衣，发现左胸上方有一条长10公分的伤口，肩膀到后背大片青紫，但死亡证明上却写着因肾衰竭正常死亡。劳教所逼着李颖妈妈在协议书上签字，李颖妈妈要求法医验尸而拒绝了。2001年时，李颖才9岁，她的人生里竟然就已经经历了这些。那是李颖爸爸被迫下岗，后来还跟妈妈离婚了。现在的李颖10岁了，她被拘留在洗脑班里，外公、小舅、小姨都被关押，妈妈也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善良朴实的大舅去世了，李颖想起自己再也不能亲耳听到大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了。在洗脑班第二天早上，李颖一起来，他们不让李颖上学，继续强迫李颖看各种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后来李颖说自己困了不看了，有人就拿出录音机逼李颖听录音，李颖不想听，一边跟他嚷嚷，一边去关录音机。那人用胳膊挡着不让李颖关，并且嚷了起来说，你不转化不签字就不让你回去上学。 接着又有人过来让李颖写与法轮功的决裂书，李颖拒绝，这人就写了一份让李颖抄。没想到十岁的李颖却回这人说，我大舅死了都没写，我也不写。眼看着李颖拒绝转化，这伙人竟然开始不让李颖睡觉，到半夜一两点钟都不让睡，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想让她就此屈服。一天下午，他们再度升级压力，把李颖反锁在一间小屋里，然后四五个人围着李颖，给她讲各种污蔑法轮功的洗脑理论。李颖便跟他们讲他大舅是如何被迫害死的。虽然幼小的李颖说是说不过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大人，但是练功让李颖从一个病娃变成一个不用再吃药的健康孩子，这是他亲身体会的。而他亲眼看到大舅被打时的残忍，这一切与真善忍又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些人说服不了李颖，更不让李颖离开。几个大人一个个凶巴巴地继续围攻李颖这一个刚刚上五年级的小孩，直到吃饭时他们才开门放了李颖去吃饭。但是李颖走到哪儿，身后都有两三个人跟着，这种几个大人如影随形地跟着，更是一种让人不能喘气的压力，不断地往李颖心里压。为了让一个十岁的小孩放弃修炼法轮功，这群人精心策划，步步升级地折磨对付李颖。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三天，八天后，李颖想上学，他屈服了，于是签了字。签字后，李颖可以上学了，但是仍不能回家，仍得待在朝凤庵这个洗脑班里。每天学校用车接送李颖上下学。李颖讨厌极了那个地方，她不想住在那里，但每晚仍无奈地必须回到那个恐怖的地方。李颖想起妈妈被绑架前曾帮她办了一个全托的小饭桌，于是李颖提出去小饭桌住。小饭桌就是父母忙碌时可以代管小孩的私人机构，管吃管住。后来洗脑班的人答应了，但是在离开那儿的前一天晚上，一男一女又把李颖叫去关到一间屋子里，他们要李颖再做一次口头保证不修炼法轮功，但是李颖不想说，于是他们就坐在旁边眯着眼睛等着，意思就是不说就在这熬夜，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睡觉，然后才可以去上学。一直熬到后半夜，一心只想离开那里的李颖实在困得不行，就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违心地做了口头保证，这时他们才把李颖放了。听众朋友，对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十岁小女孩，就动用这样的人力、物力与心力来对付她。那么自1999年来，面对上亿修炼法轮功的老百姓，中共政权是花了多大的国家财政与资源来迫害自己国家的百姓的。李颖在洗脑班时待了三周左右，他是在2002年9月17日从学校被带到洗脑班的。原来就是在那天，李颖家里遭到一群国保人员闯入，他们像土匪一样翻箱倒柜后把李颖妈妈和外婆从家里带走，而同时李颖也从学校被带到了洗脑班。李颖离开洗脑班时，不知道妈妈与外婆被关在哪里，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而李颖在小饭桌的日子也没有很久。2003年1月19日下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又把李颖强行送到了昌平敬老院。昌平敬老院很偏僻，是在一个山底下，离学校很远，有近3公里地。李颖每天都得步行上学。冬天时，学校放学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 回京老院的路上没有路灯，李颖走在人烟稀少的路上，心里直哆嗦。有时风一吹，树就摇晃，好像有鬼一样，让特别怕黑的李颖心里发怵。他不得不畏缩地一步步往前走。李颖多次向敬老院反映，提出骑自行车或是搭公交车的要求，但他们都不答应。这时李颖特别想念妈妈，因为除了妈妈，再也没有人会重视和关心她。而此时李颖妈妈在哪儿呢？自那天她和外婆从家里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来又以李颖妈妈讲法轮功真相为理由判了她7年刑。被关进监狱的李颖妈妈更不可能把李颖接回家照料呵护她了。在敬老院的李颖进出都必须取得核准，而他要求去见妈妈都被拒绝，所以李颖只能一个人在山脚下的敬老院里孤独地望着天空。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我问那蓝天上悠悠的白云，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家却不能回返？
听众朋友，这是由关桂敏先生所演唱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歌词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我问那蓝天上悠悠的白云，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家不能回返？大雁告诉我，朋友，为了唤醒世上沉睡的人们，他们还在承受着苦难。在敬老院里就李颖一个小孩，有时放学晚了，饭凉了，也没人会给他热饭菜，李颖就得凉着吃，菜不够就吃水泡饭，饭不够就得饿着。有时敬老院甚至忘了给李颖打饭，他也只能默默承受。李颖觉得自己连一个乞丐都不如，因为乞丐至少还有自由。李颖时常想，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你一出来我就不用在这鬼地方待了，在学校也不用搞特殊化了，不用这样孤独一人了。在敬老院里的老人定期都有人来看望，只有李颖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他，因为他的亲人不是被迫害死了，就是被关押了。 李颖手里少少的几封信，是她想念妈妈时最大的慰藉。
儿童节快到了，妈妈祝你节日快乐。我们好久没联系了，晚上打了几次电话也没人接，你过得好吗？有零花钱吗？挂号信特别贵，下次写信最好是邮平信也能收到。不要用你的早点钱给妈妈邮信，记住，早点是要吃的，有个好身体妈妈就放心了。每顿饭一定要吃饱，妈妈看你的照片比以前瘦多了。妈妈照顾不了你，让你受苦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洗衣服，睡觉前刷牙，避免蛀牙。我现在的身体可比上次接见的时候强多了，最起码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放心吧，以后我们可以用电话联系，在敬老院帮那里的爷爷奶奶干点活。
这是2004年5月下旬李颖妈妈在天堂河女子监狱中给李颖信的部分内容。在这封信里提到的接见，是李颖在洗脑班与妈妈分开之后唯一一次再见到妈妈。这一天是2004年2月16日。李颖记得特别清楚，李颖小舅来带她去见妈妈，这别提让李颖有多开心了。然而小舅同时告诉李颖，小姨去年被迫害死了。去年的元月，劳教所把骨瘦如柴、命在旦夕的小姨送回来，回来后的小姨大脑已经痴呆，连外公和外婆都不认识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两个月后就死了。再见到李颖，李颖妈妈还没高兴多久，听到小姨也被迫害死了，她瞬间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李颖看着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妈妈，头发白了一半，老了很多。昔日那个年轻漂亮的妈妈不见了，李颖只想哭，但又怕妈妈难过，只好强忍着泪水。半个钟头的接见很快就结束了，狱警看出李颖内心的悲伤，安慰她说，妈妈在那里过得很好。但是李颖知道这只是个谎言。后来李颖特别后悔，那天她难过的没有好好看看小舅，因为再过几天小舅就会被绑架，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在那年年底，两个陌生人用车把小舅的遗体送了回来，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一天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小舅了。后来有人知道了李颖的遭遇，在敬老院待了两年多后，李颖辗转的由法轮功学员接去照顾。有人问李颖，孩子，你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听了这个问题，眼里有着过于成熟和忧郁的李颖，她沉默了许久，然后她说，我很想念妈妈，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对好人的迫害，我怕妈妈也像小姨和两个舅舅那样被他们给杀害了。听众朋友，您还记得2001年元旦，李颖一家七口在天门广场上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吗？这是他们全家最后一次的团聚。他们一家惨绝人寰的遭遇，就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的百姓也像外国人一样能够知道法轮大法好。而在那天的记忆里，李颖还记得，当他们都从天安门广场被拉到一辆满是大法弟子的大车上时， 他开始带头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路上李颖喊一声，其他60多位大法弟子跟着喊一声，就这样他们喊了一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三姐没有儿女，经济条件也不富裕。2019年夏天，三姐夫感觉头晕，还有点恶心，就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确诊为脑瘤，而且瘤子长的位置很不好，不容易做手术。哥哥和吴姐夫急忙去看三姐夫，帮他拿主意。三姐说，砸锅卖铁也得救三姐夫。吴姐夫妇俩建议，如果做手术就去北京大医院做。大家都为三姐夫担心，我告诉三姐，让三姐夫念法轮大法好。三姐躲躲闪闪，推三推四的不想听我说。我知道她希望三姐夫去做手术。这期间大姐夫一直在网上查询相关信息。一天他告诉三姐，上海一个非常有名的医院的大夫这几天到三姐夫住的医院义诊，让三姐这几天留意。过了几天，果真义诊的大夫去了三姐夫住的病房。三姐拿着三姐夫的脑 CT 片子递给义诊的大夫，请求帮忙看看。大夫拿过片子看后告诉三姐，病人如果开颅手术，术后病人的吞咽功能不行，肢体功能不行，吃流食，而且瘤子不能摘净，还得长，一般的家属是接受不了那样的事实的。三姐问，能不能把瘤子给摘干净？大夫说，那人就没命了。这下三姐和三姐夫死了心，不想做手术了。我又告诉三姐，让三姐夫念法轮大法好。三姐说，你跟他说去吧。我跟三姐夫一说，三姐夫马上叫着我的小名，真诚地说，我听你的。我又嘱咐他，心要诚，心诚则灵，要多念，念的遍数越多，而且心越诚越好。他高兴地同意了。我又告诉三姐和家里人帮着他念，大家都同意。直到住院也没有希望，三姐夫就回家了。我三天两头问他们念没念，三姐说，你三姐夫半夜醒了还念呢，可信了。没过几天，三姐就说三姐夫身体好转了。又过几天，三姐说三姐夫身体一天比一天强。过了20多天，我问三姐，姐夫情况如何？三姐说，你姐夫好了，比没得病以前身体还好，过马路嗖嗖小跑过去，
以前一块走就费劲，三姐夫更高兴，每天轻轻松松，有时还要高声唱歌，唱一首半首的。他们还告诉亲戚和朋友，三姐夫是念法轮大法好念好的，大家都为三姐夫高兴，邻居也对三姐夫竖起大拇指。从那以后，三姐每天都在本子上工工整整写200遍法轮大法好，以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古代，明理贤惠的好母亲很多，他们都非常注重对子女品德的培养，留下的故事也很感人，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等都广为人知，启悟和教诲着后代为人母亲者如何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今天我们就来讲几个贤母教子、清廉为官的故事。田母拒金。战国时期，田忌任齐国宰相，他兢兢业业，办事公正。一次，其属吏送给他100两黄金，几番推辞后，碍于情面还是给收下了，然后田忌将他拿回家，原封不动地献给了母亲。田母面露怒容，说道，你为相3年，俸禄从没有这么多，难道是掠取民财收受贿赂得来的？田忌低下了头，以实情相告。田母严肃地说，我听说世人严于修己，洁身自爱，不取苟得之物，坦荡磊落，不做诈伪之事，不义之事不存于心，不仁之财不入于家。你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就应处处做表率，而你却接受下属的贿赂，这是上欺瞒国君，下有负于百姓，实在让我痛心啊！速将金子退回，请朝廷发落吧。田忌听了母亲的话，羞愧万分，先将百金如数退还，又立即到朝廷坦陈过错，请求罢相。齐宣王听后，对田母的道德风范称赞不已，他对群臣说，有贤母必有良臣，相母之贤如此，何愁我齐国吏治不清，赦免相国无罪。并诏令天下学习田母廉洁清正、教子有方的高尚品德。田忌更加严以自律，后来成为齐国的一代贤相。崔母教子忠清。崔玄辉是唐朝人，官任员外郎之职时，他的母亲卢氏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曾听见人讲，子孙做官若说他生活清贫，这是好官， 如果是财务充盈于欲，奢侈享受，这是坏观。我以为这个观点很正确。我看见许多做官的亲戚用很多钱财侍奉双亲，而双亲竟然不问那些钱财从哪里来。如果它是来自薪水俸禄，那就很好，否则这跟强盗有什么差别呢？纵使没有大罪，难道内心会没有愧疚吗？你如今坐实俸禄，如果不能为国尽忠、清廉为政的话，何以对得起天地负债之恩？崔玄辉奉母训，即以清廉自立、尽忠爱民，做官以清白名于世。清清白白、端端正正的做人，尽职尽责、克勤克俭的做官，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家长，应以身作则，时时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刻刻要替立自己的道德操守，教导子女修身重德，才是为子女的长远考虑，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护和负责，才能使其无怨无悔地立于天地间。再来讲个李衔接的故事。陶侃，字士行，东晋庐江浔阳人，其父亲早逝，与母亲战士相依为命，生活非常清苦，母亲靠纺纱织布赚取微薄酬劳供他读书。陶侃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贤惠又深明大义的母亲。陶侃年轻时，有一天下大雪，陶侃的朋友鄱阳孝廉范奎来访，陶侃因家贫，担心没有什么招待而怠慢了朋友，心中十分焦急。母亲看在眼里，安慰他说：“你只管留客吧，我会设法招待好的。”于是他把头上的长发剪下，换成韭菜，又卷起铺床的干草切细，喂饱了范奎的马。范奎事后得知，感慨地说：“非慈母不生慈子。”陶母的所为还留下了结发留宾的成语故事。不久，陶侃做了余粮吏，食用官府的腌鱼，他念起贫寒中的母亲，就用陶罐盛了一点鱼送给母亲，不料母亲不但不受，还将陶罐封上退回，并复信责备说：“你是县府的官吏，却拿公家的东西回来孝敬我，你以为我会高兴吗？哎，你这么做只会增加我的忧虑啊。”此事给陶侃以极大的教育，为陶侃后来做官的廉洁奉公打下了基础。陶侃从县吏一直做到巴州都督、征西大将军、封长沙郡公，始终以清廉守节、能干尽责而被人称赞。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母亲克己待人、深明大义的风范，就在长沙市城南沙河街北段陶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贤母祠，并把祠堂所在的街道称之为李衔街。如今李衔街的名字已经改成沙河街，尽管巷子里还有大理石碑文记载着李衔街的历史传说，墙壁上仍然刻着李衔两个大字，然而故事的真正寓意 还有几人记在心里。为了不让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故事及其内涵随着历史遗迹的消失而被彻底遗忘，我们这个节目十几年来一直坚持为大家讲述着这些故事，希望能尽微薄之力提醒人们拒绝忘却，因为只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真正能够得以恢复，才可以使我们民族拥有道德的力量，得到上天的眷顾，才能走向未来。好，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